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又见幽昙婆罗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9日。我是2007年随母亲得法的，一直蒙恩在师尊的大法佛恩浩荡中，十多年来身心健康，没吃过一粒药，能正念闯过一次次病业关，还能帮助母亲同修做一些正实大法的事。但是后来我就松懈了，尤其是近八年来误在常人的家庭生活工作中受邪党体制内的职务困扰，没有做好师尊要求大法弟子该做好的三件事，没有跟上正法的进程，自感不配大法弟子的称号。2023年1月20日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我与妹妹同修发誓，无论还有多少时间留给我们，无论修成与否，我们都再也不可以浪费一点时间，重修、快修、猛修。下面我将这半年多来的重新修炼的情况向师尊汇报。一、学法最重要。我和妹妹同修一致认为，我们在修炼中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学法不深，加之后天被灌输的邪党文化没有去掉。于是我们定好计划，每周集体学法两次，其余时间自己在家学法，同时每天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跟全球同修组成学法小组，比学比修。我每天除了通读转法轮外，还把师尊所有的经文及讲法全部整理好，从最开始的转法轮学起，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初得法的学员，一个字一个字的非常用心用脑的读法，一本接一本的读，越读越觉得时间紧迫，越觉得时间紧迫就越拼命的读。师父的法理一层一层的开启我的智慧，我找到了15年前初得法时的喜悦与兴奋，同时又痛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认真学法。我经常是一看书学法就看到天黑，有时发现白纸上的黑字一个一个都放着亮光，清清楚楚的，抬头一看，原来四周已经是漆黑一片，早就是必须开灯的光景了。每每此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立即核实，感谢师尊的保护。去年的伏天又是很难耐，但是我和丈夫一致决定不开空调，我们从早到晚的大汗淋漓，丈夫一遍一遍地去淋浴，我则是在饭后做完家务后马上看书学法，只要一看书学法马上就凉快下来，一点一点的就没汗了，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出透了汗清凉起来的感觉。2023年4月份我也出现了二阳的假象，但是我只有一念，感谢师尊又给我推出一些业力让我消。整个夜里在发烧假象中，我迷迷糊糊的在心里一直念着转法轮中的一句话，不同层次中有不同层次中的法，法在不同的层次中有不同的指导作用，反反复复的念了一夜，第二天病也消了。二、发正念的体会。15年来 我虽然一直坚持发正念，但是要领上始终没有掌握好，效果不好。我和妹妹同修在明慧网上找到明慧编辑部所有关于发正念的文章，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从头学到尾。我又把师父所有关于发正念的经文及讲法都认真地学了一遍。发正念的时候集中强大的念力，感觉效果越来越好了。一天早起发正念时，刚刚盘上腿，闭上眼睛，眼前就出现了一条旧时社会的街道，人很多，都背着我朝一个方向走。当我一立掌，只见一股强大的气流一下子将行走的人们冲跑了。我悟到法正人间的时刻真的就要在眼前了。在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在打印了两本二合一的各地讲法时，打印机开始出现没墨的状况。我把锡鼓取出来晃晃，以往这样就会再能打印一些，但打印机没打出几页又不行了，还是一道一道的没打出来字。我想到的确打印机已经打印过很多书了，该换锡鼓了，但是眼下没有新的锡鼓呀，咋办呢？急得我浑身大汗。这时我想起同修在交流文章中经常说到打印机会在正念下显奇迹，我坚定一念，拿起扇子一边给打印机扇风，一边对打印机说，大热天你是辛苦了，但是你是在为大法做事，这二合一的 PDF 文档不好打，我妹妹今天要来学这两本呢，我们今天必须学这两本。我就一边给打印机扇风，一边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我听到打印机发出的声音和节奏就是跟我念的和声，最后两本讲法干干净净地打印出来。我何时谢师父？三，向内找。学法让我养成了向内找的习惯。一天，厨房的水龙头突然滴答漏水，我马上想到同修们都说，见到家中有漏的地方要向内找，看看自己修炼哪里有漏。我哪里有漏呢？我看着一本一本学过的大法书，一下子想到了，前些天学法，妹妹拿着一本旧版的音乐创作会讲法，我对照着新版的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学，结果新版本后面的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就忘了学。我告诉妹妹同修，我们各自在家把这部分学完吧。第二天早上去厨房做饭，发现水龙头真的不漏了。我何时谢谢师父？一天下午，我正在看书学法，丈夫从厨房到餐厅一趟趟地走来走去，一遍又一遍地问晚上吃啥呢，做点啥，怎么做呢。我终于没有忍住说他，你呀你可咋办，一天到晚满脑子想的就是吃吃吃，你看我咋就想不起来吃啥呢。丈夫这回还真没反驳我，安静地坐下了。我继续看书，不知从哪里飘来一股香味，好香好香呀，海鲜味，蒸螃蟹，煮大虾，八爪鱼。我咽了一下口水，回过神来对丈夫说，我错了，我不该说你，师父考验我了，其实我对吃的执着没去。我长期处于协党体制内的领导职位，虽然同事们都说我是最好的领导，但是由于学法不多，一身的党文化作风还是十分严重，还是存在挑毛病、说话口气重、遇事急躁、好埋怨等恶习。在一次大型对外活动中，由于中层领导没有把一个点位安排协调好，我立即心生气愤，跑上跑下的协调着不该我做的，又产生了抱怨心。 结果当天右腿膝盖以下莫名其妙的阵痛，回家后双盘打坐，我挖出来在工作中隐藏的很多心，名利心、显示心、虚荣心、争斗心。第二天腿就不疼了，没过几天又是一次大型活动，由于台前幕后没有配合好，我在向操作间的同事示意时，右手高抬狠狠落下时，正好砸在锋利的冷板上，这一下让我瞬间意识到我又是急躁心。于是我走入操作间示范同事该怎么做，再看看我的手，右手无名指骨节上只留下一道红印，没破没疼，一点没伤，感谢师尊的点化保护。四，救人的事要马上做。十几年来我没做好的事就是救人。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在海边的沙滩上，我跟五六个人在一个大方舱里，外面的海水已经掀翻，天一样的涌过来。我打开门，看见有个人还若无其事地走在沙滩上，尽管我拼命地喊他快进来，但是他还是无动于衷地继续走。一阵飓风把我几乎吹走，我手紧紧抓住门框，对里面的人喊，快救我呀！里面的人也同样无动于衷。我吓醒了，我悟到大难来时再救人就来不及了，才救了这么少的人，大难来临时你都不能自保。比起妹妹同修，我面对陌生人还是张不开嘴讲真相。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同修关于多年发真相资料的经验文章后，就告诉自己，一大于零，去掉各种顾虑，只要去做就比不做强。于是我每天打印出一两份明慧周报或者是祝你平安，放在包里，自己先翻看几遍，然后送给小超市的店主啊，理发店的小师傅啊，告诉他们说，我看了，你也看看，挺好的。我发现同修说的对，常人连最基本的真相还不了解呢，那会给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留下更多的困难。让世人了解最基本最简单的真相，是他们得救的基础。这样我告诉妹妹同修，我把资料发给了谁，他会跟进当面讲真相，有机会把他们救了。单位里有个小同事，真诚善良，配合我工作几年了，我一直没有给他正面讲过真相。去年他要调到别的单位了，我感到不能再迟疑了，一定要把他救了。于是我约他说要送他一程。见面后，我开门见山，直接给他讲了大法真相。看着他真诚地点着头，我说，你跟姐这么多年，姐真希望你有个幸福美好的未来。然后拿出一份祝你平安，给他看上面的声明三退办法，他仔细地看懂了。我说，神佛看人心，姐给你取这个名字退了啊。他直点头说，嗯嗯，好的好的。看到这么好的一个生命得救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他非常可爱地给我擦掉眼泪，我送给他一个精美的真相护身符。一次外出活动，我开车去接一个同事一起去目的地，回来后我又主动送他回家。他很感动地说，领导啊，麻烦你接送我，实在不好意思呀，我请你吃饭行不？就在家楼下吃。我其实正准备给他讲真相，见他这样说就答应了。谈话间，他先是恭维我是好领导，不像其他的领导拒人千里之外，同事们有问题都愿意跟我说等等。于是我告诉他，我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我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然后展开讲大法真相，讲善恶有报。当我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让他记住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他突然说，停，领导， 我突然想起来了，我爸活着的时候有人给他讲过这个，被他给骂走了。当时我妈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爸挺过分的，当年我爸就去世了，今天您又让我看到这个，难不成是我爸转世了？今天这个我必须收好，谢谢领导。我给他及他父亲都做了三退。五，又见幽檀婆罗花开。2022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走在办公室楼下的长廊里，猛然发现一片绿叶上盛开了一簇幽檀婆罗花，我又惊又喜，小心翼翼地将这片叶子摘下来，又仔细地翻了翻，又找到了好几簇。2018年，在我家一株名叫落地生根的植物上开了一簇幽檀婆罗花，至今还在师尊的法像旁供奉盛开着。真的没有想到，在单位里第二次看到幽檀婆罗花开，还是这样成片的开，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慈悲的师尊，是您在鼓励我吧？是这里的人要得救吧？我将这几片绿叶轻轻摘下，放到办公室的书柜里。绿叶如今已经枯干，但是一簇簇圣洁的幽檀婆罗花依旧生机盎然。妹妹同修说，我俩属于幡然醒悟、奋起直追的弟子，虽然在修炼路上比起精进的同修差距还很大，但我也要一追到底。个人体悟，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指正。叩拜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在做好三件事中去人心，作者雨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7日。修炼20多年，我现在个人修炼中，对正法修炼与过去个人修炼的不同一直是混淆不清，总是用狭隘的思想去认识宇宙大法。我学法时，经常把师父讲的修心性的法作为重点去学，其实这种心障碍了自己得法。比如，我怨恨心很重，特别是我对人中的母亲那种怨恨总也去不掉。我七八岁时，母亲就把我当大人用，还经常拿我跟别人家的大孩子比，骂我干活不如人家孩子好，嫌我没力气等等，挨打是常事。长大了，母亲硬是把我逼出家门，随便找个人家嫁了。从此，我把一生吃的苦、受的欺侮都归咎母亲身上。这些年的修炼中，我也明白了一些法理，也知道这是业力轮报，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我这一世就得偿还。法理明白，也一直在修在去，可是就是去不掉。母亲那种恶狠狠的表情在记忆中挥之不去，修得很苦。通过近一年的修炼，再向世人面对面讲真相，传递师父发表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时，我同时还背诵师父连续发表的几篇新经文，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正确对待师父家人。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怨恨心没有了， 在发生事情刺激到这颗心的时候，心态平静了，不再顺着执着去想了，甚至觉得那样很无聊。回想这段时间，自己也没有刻意想要去掉哪颗心，去深挖这个怨恨心，而是自己融于正法中了，把心都用在做好三件事上了，怨恨心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消解了。由于想把师父的心经文背下来，跟上正法进程，时间安排满满的，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每周一三五去学法小组学法，每天四个整点都要发正念，还有其他的事要做，用剩余时间多背法。想要把师父的心经文都背下来，就得下一番功夫。首先得排除干扰背法的思想业力、杂念、心不净等等妄念。对于我来说，就得下恒心去背法。刚开始背的时候，背了忘，忘了再背，干活做饭时也背，把经文放在一边，忘了瞅瞅再背，吃饭睡觉前也背，反反复复的背。就这样用了一周的时间，基本就能背下一篇心经文，然后再一遍一遍的背熟。这时再背，头脑中就没有干扰了，心也静下来了。在向世人讲清真相、传递师父心经文的过程中，我也修去了许多人心和各种观念，同时大法也给我开启了智慧，开阔了心胸。比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认同的，有反对的，有刁难的，还有举报的。自己被举报的过程这里不赘述，我都得用正念一一应对。对于过去接受大法真相资料的，文化程度比较高的，还有信其他教门的人，我递上本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并附加真相资料，我再嘱咐几句。师父心经文讲的内涵深，句句天机，多看几遍才能看得懂。对于文化低或没有文化的人，认同大法的送上一份真相资料，祝你平安，或精致的真相护身符，并劝其三退保平安。碰到不明真相的人，受邪党毒害深的，说话刺耳的，我也不动心，都得用一颗慈悲心去对待。师父在《远离险恶》这篇经文中说，大法弟子传真相的目的是圆满自己的同时，也在磨难中磨练自己，从而消业，这使修炼更有意义，更伟大。我对师父的这段法有了一层更深的认识，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也是在修炼自己、锤炼自己，同时也在消去业力，平衡着生生世世生命的关系，所以修得最快最洁净。师父在《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这篇经文中说，学好法，做好三件事，什么都有了。我会继续做好我们应该做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否定旧势力安排，解体经济迫害》，作者真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4日。看了明慧周刊对中共非法停发养老金一事的切磋， 借此说说我这儿的情况。因我是从事业单位退休的，在修炼中20多年来，自1999年720中共发动对大法的迫害后，我不止一次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洗脑班，经历抄家、劳教等迫害。2016年，我被非法停发了退休金。面对那时众多人的困惑、不解与指责，修炼人的使命是讲真相、救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道：你们记住了，哪里出问题，哪里就是需要去讲真相了。效果好坏，你不要看对方，是出自于你们的心。你让他好，他就会好。你无意让他好，或心里不稳，就不容易正过来。也就是说，正念要足。我真的在救度你们，我真的是告诉你真相，效果就会好。我们被非法停发退休金的几个同修，带着写给政府机关相关单位的真相信，里面写有法律相关条款，宪法44条，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等等，采取面对面递交与邮寄。2015年5月1日政府推行司法新政，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有案必立、有诉必应的意见。依据此意见，任何受到不法侵害的公民对违法犯罪人员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依法受理。作为国家的合法公民，发起的任何诉讼都是受司法保护的，行政部门无权干预。有段时间，我想诉讼走法律程序，为了更广泛地让人明白事实真相，可法院立案要依据，停发退休金没有法律依据，也没走法律程序。初期做时，公安出动警察，动用警车，这时正好也是去同修的怕心、面子心、利益心、指责心、怨恨心。有一次，我去找没讲真相的分管县长，递交我写的信件和50号令。他很震惊，很严肃地说：这个有文件？我说：您往下看，这个50号令公布决定，解除了废止江时代禁令，指明了公民拥有和阅读法轮功书籍完全合法。他说：我和政法委说说。还有，我和另一同修去找县委书记，他说：你们是对着干呀？我说：书记，您是听了假情报了吧？他说：我看见街上贴的东西了。我讲法轮功是什么，我说我们修炼真善忍，是修心向善，做好人，没有敌人，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劝善，选择善恶，摆放位置是人自己说了算，真善忍是宇宙法则。他若有所思地一遍一遍重复地念着宇宙法则，宇宙法则。在那一瞬间，让人感受到了那个祥和的场。我们走时，书记与我们握手，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县里班子换了一届又一届，我们讲了一茬又一茬。在做的过程中，我们站在为他的基点上看问题、想事情，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从谎言中解脱出来，从而得救。例如，看到1147期《明慧周刊》刊登的有地区搞所谓反邪教签名活动，我们同修整体接力发正念，清除邪恶行动背后操控人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因素，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写真相信给政府机关、社保局、人社局、政法委、人大、政协、 纪检委、司法局、统战部、妇联、信访局、镇政府。其中收信人次最多是社保局、政法委。我们接触的人中，从开始的不理解、指责、怨恨、误解我们，到后来的理解、明真相的有缘人的同情与认可。信中写着大法的美好，积德行善、做好人的道理和政法委系统内部教育整顿。2021年6月7日发文，将倒查20年，又升至为30年的事。我到政法委找负责人，开始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来干什么？”我说：“找你。”他说：“你们的事不好办，我解决不了。”我说：“我相信你们能解决了，不然我也不会来。”后来我再去见到他，他说：“你送到那些单位的信件都转给我这儿来了，你别跑了，冰天雪地的别摔着。”我说：“谢谢你的好意。”他说：“我也想积德行善做好事，给你点生活费，不解决长远的事。恢复退休待遇出麻烦咋办？”我说：“咱们做对了，一切就都顺了，就不会有麻烦。”这时我想，讲真相还是对邪恶本质认识的问题，要讲清楚，民众会有更多的人发出正义之声。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我做事最注重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叫人认识真相，在过程中能救度世人，在过程中能揭示那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又说：“但是大家往往重视结果，不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把你们应该讲到的真相都讲到位，应该叫人知道的人都知道了，那才是真正的证实法，讲清真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与重病业同修关于炎症声明的谈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1号。季节，一位老年大法弟子，也是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老大法弟子，我在刚刚得法时就在练功点上认识了他。20多年面对中共迫害的风风雨雨，我们一起走到了今天。这20多年，季节走得颇为艰难，不仅和所有大陆同修一样，承受着邪党的各种骚扰、迫害，而且严重的气喘也时断时续地伴随着他。针对气喘这一严重病业，这么多年来，季节也一直在向内找，也在不断和周围同修交流，争斗心、利益心等等也找到不少，也在努力修去这些执着，并发正念。可身体的状况总是反反复复，似乎没能找到根本，季节也很苦恼，周围同修也很无奈。前年，季节又遭迫害，被绑架到拘留所、看守所许多天，回来后，他说很后悔，在压力面前，做了配合邪恶的表态，然后赶紧给明慧网发去了炎症声明。前些天，他来我家，说自己喘得更厉害了，向内找。觉得是因为自己以前做的一些错事还没曝光，所以又写了一份炎症声明，让我帮他修改后发给明慧王。我拿过他递来的纸一看，首先就是三个悔字，而且每个悔字后边都 都跟了一个重重的惊叹号。我知道他一定是有发自内心的悔意，但还是告诉他不用这样表示，把做错的事情说清楚，找出心性上存在的问题，决心改正就是了。两天后，季姐又来，恰好我妻子同修刚刚出门，她说还在楼下遇上了。我看她脸色苍白，喘得厉害，赶紧请她坐下。她说这阵子越来越重了，我真担心。我不怕死，但我不能给大法抹黑啊，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修大法。一边说着，一脸的凄然，然后让我给他下载周刊，因为这两天他那里网络不畅。我打开电脑开始操作，他说顺便看看严正声明发表了吗。于是我在明慧网首页的搜索栏输入他的名字，打了一下回车，一会儿页面显示出七八个搜索结果，我扫了一眼，姐，只有你去年的严正声明，这次的还没发表出来。说完刚要关闭浏览器，他说你查查有没有2007年的。我往下逐条查看着搜索结果，告诉他没有07年的，有一个08年的。我嘴上说着，眼睛盯着屏幕，忽然心里一沉，然后转过脸看着坐在旁边的季杰。姐，我觉得找到原因了。他不解地看着我，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姐，我是说，我觉得我找到你这么多年气喘的原因了。那你快说。季杰眼里充满了急切。我手指着屏幕，姐，你看这么多年你时不时的就发一个严正声明，整个的时间跨度是不是能和你这么多年的气喘对应上？他点了点头，却满脸疑惑。我继续说，姐呀，啥叫严正声明啊？简单的说，得是严肃正式的表态吧，说话得算数吧，而且大法弟子的严正声明是在向师父表态吧。他点着头，似有所悟的让我继续。那严正声明说的是啥呀？是不是我们面对邪恶，因为有放不下的执着而违心的妥协了，告诉邪恶说自己不练了，然后求师父原谅，承诺改过，还想练，还想让师父要我们呢？季杰点头。我继续说，那一次又一次的严正声明就是对师父一次又一次的承诺吧，可同一个承诺一次又一次的说，为啥？不就是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没兑现吗？不就是自己说话不算数吗？一次又一次的说话不算数，不就是每次面对严峻考验没过去不想过吗？如果师父今天站在这儿问你，小季啊，你啥时候能过这一关呢？你的严正声明我能信吗？你怎么回答？我停下来静静地看着季杰，似乎等他回答。季杰不善言辞，此时更是一脸饱含羞愧窘迫的复杂表情，不断地说，是啊，我太差了，怎么办呢？我示意他不用自责，然后继续往下说，修炼中一次一次的大关没过去，就是没提高啊，这么多年在关键问题上不提高，就是在浪费宝贵的修炼时间啊，一直不能提高就将失去机会，最终也不得圆满，如果不能圆满，我们这么多年不是白忙了吗？我们从走入大法那天开始，就从师父的法中明白了名利是什么，就明白了生命生死是什么，也一直在说放下生死，二三十年了，我们真的放下了吗？说着我看着他，拍了拍自己的心，你今年都快70岁了，连我这个当年的小老弟都50多了，人生我们什么都经过了，也什么都知道了，我们问问自己，到底还有啥让我们如此的牵挂，还有啥这么让我们放不下呢？是这些吃吃喝喝，是这些漂亮衣服，是家里的老老少少，还是街上的男男女女？随手我指了指我家的饭桌，他的衣服和窗外的街市。 我查过，中国人目前的平均年龄大约是75岁，也就是说，有很多人是活不过这个年龄的。你的年龄，你的身体状况，你能确定你还没有过天年吗？超过天年，延续来的生命可是用来修炼的呀。关键的大关过不去会怎样？我们的修炼状态，师父看得见，旧势力也看得见啊。旧势力看着我们在关键问题上一次次的过不去，看着我们一次次用冠冕堂皇的声明欺骗师父，看着我们犯了大错，就发个声明以求心安，然后依然故我，不求上进，他们会怎么对待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似乎已经不止在说季节，而是把每句问话都打进自己的心里。正法到了今天，随时都会结束，这一点我们从常人社会的形势变化也能体会出来。如果师父说正法明天结束，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只会遗憾自己还有太多的执着心没去净，会着急。所以我们眼下遇到的每一次考验，很可能都是最后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能再悠哉悠哉了，真的没机会了。说到这一句，我心里感到了沉重，不得不停了一下。我悟到，严重声明就是无比严肃的承诺，是对神的承诺，对师父的承诺，是必须严正的，只能有一次，最好是一次也没有。我们没能达到，是我们悟性差，做得不好。师父宏大的慈悲，没有放弃我们，可我们自己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得为自己负责。即使这样，机会也是少而又少了。所以我建议，从今天开始，从此时此刻开始，忘掉严正声明和祈传，过去的让它过去，不再想它，每天只想着师父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去做，有一天算一天，再不懈怠，直至正法结束。说完，我不由自主地长叹了一口气，仿佛做了一件大事，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季节郑重地说，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感觉刚才就是师父借你的嘴在点化我，师父看我这样着急呀。我也感慨地说，今天咱姐俩有机会单独聊这么久，可能也是师父的有意安排吧。这时我发现季节的面色渐渐红润了，气喘也平缓了很多，我赶紧把我看到的告诉他，他也高兴地说，我感觉到了，不难受了。说着指了指脖子的喉咙处。季节走后，我感觉到自己身上一些难以名状的不纯净的东西去掉了很多，感觉到一种清透轻松的舒畅。同时我也很感慨，平时虽然也爱说，法理还算明白，但似乎没有今天表现得这样好。尤其我平时表现强势，动辄批评指责同修，粗声大气，善心不足。同修常说和我说话有压力，可今天我虽然也用了很多问句，但自己都能感觉到是发自内心的为对方好，同时也是在自问，是真心的希望彼此都能好起来。谢谢师父的加持和救度。修炼层次所限，不足处敬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一篇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是学法背法时间。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小弟子学法得法正实法的故事》，作者山东大法小弟子口述，爸爸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6日。我叫小莲，今年5岁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给我听师父讲法，后来又给我听了很多明慧广播中大法小弟子的心得体会、修炼故事。下面是我的修炼故事，爸爸帮助整理的，希望与其他大法小弟子一同交流，共同精进。一，师父给我开智开慧，师父给我开智开慧，让我认识了很多汉字，包括一些繁体字。在我学说话的时候，妈妈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妈妈经常给我读红吟，我就在旁边一边玩一边听。听着听着就记住了，现在已经能背红吟了，红吟二也快背完了，红吟三、红吟四和繁体字的红吟五也能自己读很多首了。读完红吟，妈妈又教我读转法轮。刚开始，妈妈读几个字，我跟着读几个字。慢慢的，一次性读的字就越来越多了，甚至能读一整句了。学法的时候都是双盘着，盘一会儿还好，盘的时间长点，就感觉腿疼了。有一次，也是双盘着跟妈妈读法，还没读完，我就感觉腿盘得很疼，都哭了。妈妈问我能不能坚持，我哭着说能坚持，最后真的坚持读完了。随着学法越来越多，现在能够双盘1个小时了。妈妈教我背论语，对我来说难度比较大，妈妈一遍一遍地教我读，师父也给我开智开慧。很快论语背过了，转法轮的目录也背过了。在我4岁的时候，妈妈让我自己读转法轮了。在读的过程中，不认识的字妈妈会一遍一遍地教我。刚开始自己读的时候，几乎是读一个字停一下。因为好多字不认识，要想一下才知道那个字读什么。1个小时也只能读2小段或1大段，读得很慢。妈妈就鼓励我，慢慢的能够读完整的一句了。每次跟爸爸说我读了几段，爸爸都会抱我一下，鼓励我。在我读得好的时候，看到有些字是金色的，很好看。二，师父让我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好景象。妈妈看到我小，晨练的时候都没叫我， 有一天晚上，我跟妈妈说，明天早上叫我一起起来晨念呢。到了第二天晨念的时候，我听到声音也起来练功了。练到头前抱轮的时候，就看到好多好多的莲花还有鸟，就问妈妈，我们家里怎么有鸟啊？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鸟，都是金色的。有一次我在供师父法相的房间，边玩边背红云，看到师父法身在对我笑。妈妈说师父对我笑是在鼓励我。有一次晚上睡觉时，梦到自己躺在师父手里，感觉很温暖很开心。师父经常会让我看到另外空间的莲花，每次看到都感觉很开心。读法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些字会显得比较大，有时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有时是师父对我或爸爸妈妈的棒喝。三，发放真相资料，救度众生。在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妈妈就抱着我去各个小区里挂真相资料了。妈妈说我很乖，一点也不哭不闹。慢慢长大会走了，我就自己爬楼梯，边爬边说，不累不累。心里还想着，大家把资料带回家，不要乱丢，看完了给别人看看。有一次，到一个封闭的小区，我们进不去。看到小哥哥从大门缝隙里钻过去，妈妈问我可不可以钻进去，帮忙按一下墙上开门的按钮。我答应着，也从大门缝隙往里钻，一下就钻进去了。开门的按钮有点高，我很费力地爬上高高的台阶按了开关。妈妈进来后开心地抱着我说谢谢，还说我真棒。我当时就跟妈妈说，师父在我们身边呢，我不害怕。我和妈妈都知道，不用怕，尽管做好发放真相资料救人的事就好。后来妈妈上班，奶奶过来看我了。奶奶出去给别人讲真相时，我时常会在旁边，一边玩一边发正念。有几次，我们出去玩，看到远处有个小哥哥，我就悄悄跟奶奶说，快走，过去给那个小哥哥讲真相。奶奶就走过去，给那个小哥哥讲真相，让他退出少先队了。现在长大了，我会经常帮着妈妈装真相资料，继续做着救度众生的事。四，学习传统文化。平时妈妈教我学法、读书，爸爸引导我弹琴、跳舞、唱歌。除了听大法小弟子修炼故事，爸爸妈妈还给我下载了《三字经》《悠游自在》《天运五春风》等我能看得懂的动画片或视频，让我学做人的道理。我喜欢神韵晚会中的舞蹈和歌曲，爸爸就带我看神韵网站上的舞蹈、歌曲等视频。 我自己也想要跳神韵中那样的中国古典舞，平时就喜欢伸伸腿练劈叉。妈妈爸爸就跟我说，长大了送我去美国那里的飞天艺术学院吧，去那儿专业学习舞蹈。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健康快乐地成长。在修炼的过程中，我要努力做好，修去贪玩的心、贪吃的心、任性的心等，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小弟子。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吟二的第39首诗，诗的题目是正念正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今天我们学习红吟二中的第40首诗，诗的题目是神路难。神路难，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难中炼金体，何故不姗姗。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神路难，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难中炼金体，何故不姗姗。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神路难，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难中炼金体，何故不姗姗。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